好事、有事、小事、大事，事事与你相关，
讲尽天下事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。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。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来紧节目的内容。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。
我是宇轩，大家好。
今日的节目题目是香港传奇时代的四大才子。
这四大才子是哪个呢？我想大家都会熟悉的了，就是金庸、倪匡、黄沾和蔡澜。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两个字的。以下的节目内容呢，随着今年6月26号香港作家蔡澜的离世，被誉为四大才子的金庸、倪匡、黄沾、蔡澜在添上重聚，他们的离去标志着一个香港文化黄金年代的谢幕。以下的节目内容是取自《大纪元时报》一个报道。
在一次的飞行之中，那次飞机航空里面惊涛骇浪，乘客都面露着惊恐恐慌，唯独有一位长者，他满头白发，他的神情很淡定，手里面还高举着一杯红酒。隔离的人就在这里问了，问这位长者，你死过吗？于是这位长者就轻描淡写地跟他说了，我活过。就是这一句潇洒的回应，啱啱好就映照了一位长者一身无惧生死、潇洒风度的态度。这个就是蔡澜四大才子之一。蔡澜又是一位作家，又是电影人、美食家，他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其中之一个。随着今年2025年6月26日蔡澜离世，四位才子终于都在天上重聚了。其余的三位包括金庸、倪匡、黄沾，他们都才情各异，个个都一样咁潇洒华日。他们一系就纵横武侠，一系就在科幻那里持平，一系就作诗作词传承后世。他们亦谈笑风生，用了他们一生写下了香港的文化最辉煌的篇章。随着他们的离去和离世，亦都标志着一个香港文化黄金年代的谢幕，亦都留下了无数关于风骨、情义和智慧的传奇的篇章。在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的蔡澜，他自小就生活在戏院的楼上，深受着电影和文学的熏陶。16岁那年，他只身赴日本去学习电影，从此蔡澜展开了浪游世界的人生篇章。1963年22岁的蔡澜定居香港，他加入邵氏电影担任制作经理，十几年后升任嘉禾电影副总裁，在80、90年代监制过几十部的电影。他共创下了香港的影片的黄金时代。为了不被导演的捆绑，他选择担任监制。他曾笑道，可以同时玩五六部电影的。这种贪玩的本性延伸了去写作和饮食道。于是蔡澜之后就出版了超过200部的著作，当中包括旅行、美食、笑话、哲学、人物传记，每一种的种类都有的。他还主持深夜的清谈节目《今夜不设防》，以风花岁月、人生经历为主题，间中时事的论及。因为经常都邀请很多女明星来做嘉宾，在有酒、有才子、又有佳人的组合配搭之下，当年这个节目在亚视曾经风靡一时。蔡澜亦创办了很多的食品品牌，他亦开设了很多著名的食店，当中他还在晚年的时候他还成为了米芝莲级的饮食的评论专家。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餐厅里面。2023年蔡澜失去了他的挚爱的妻子之后，他就选择住在维港半的酒店，由8个人组成的团队全天候照料他的饮食，每个月的开支超过50万港元。他曾经说有钱不用会跟穷人没分别的。他既识懂得享受，亦都不会忘记存本，以防未来不时之需。他就说了， 如果他赚100元，但是全部洗光100元，他就会变成穷鬼。但是如果赚100元只洗20元，你就是一个吝啬鬼了。蔡澜看透了财富，也都看透了生死，他松容淡定。他的朋友魏康离世的时候，他依然都没有哭过。魏康一死，有人问他是不是伤心，他就说了我不讲。他和魏康曾经互相答应过对方。蔡澜说我先死你不要哭，你先死我不要哭，所以在2022年魏康离世的时候，他真的没有哭到，依然笑着地生活下去。就在今年2025年6月份，蔡澜终于在睡梦中安然地离世了，他享年83岁。
跟着我们来讲下第二个才子魏康，写尽宇宙笑对死亡，这个就是对魏康的写照了。魏康1935年出生于上海，年少时曾任军人，后来因政治因素就流亡了来香港。他曾做过杂工，读夜校，最终以笔为业。他的事业自己说他是世界上写中文最多的人。1958年他在《工商日报》发表了第一篇的小说，正式入行。之后加入珍宝，由低做起，做过记者、编辑、主编。他笔下的卫斯理系列涵盖科幻、玄学、哲学，是华文文学开辟异想的天地。他的笔尖横跨40年，直至2004年最终篇章《只限老友》出版之后，他才宣布正式停笔。魏康曾经说过，以前他从来不讲灵感的，坐低就写。但是写到《只限老友》这一本书的时候，第一日写不到，第二日都写不下去。他就知道他的第二日都写不到下去，他就知道他的灵感已经用尽了。魏康亦都是电影幕后的功臣，他执笔超过300部的剧本，包括《唐山大兄》《精武门》等等，成就港产片的黄金时代，并获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。魏康经常笑脸迎人，他对死亡的看法是，他说他跟蔡澜一样那么豁达，他对生死早有定见了，他觉得死亡是必然的事，他觉得人死不用伤心的，人一定要死，所差的呢只是迟或者早，早或者迟只是相差几十年而已，相对于宇宙的时光呢，几十年算得是什么呢？根本就是一刹那之间的事。2019年魏康被诊断皮肤癌之后，他选择不治疗，他说他与病同归于尽。在2022年，魏康就无声无息地离世了，他留下了风趣与智慧。魏康最记挂的一位老朋友就是十多年前去世的好友黄沾。2004年黄沾因病离世，并没有通知他见到他最后的一面。魏康估计黄沾旧病复发的时候完全不告诉他听，因为他很顾及魏康的感受，不希望魏康不开心。
听完蔡澜和魏康两位香港的四大才子的历史之后，我们又来听一听其中一位才子黄沾他作过的一首歌。
这首歌就是《沧海一声笑》，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。
寒潮，浮沉翠浪之际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照，谁负谁胜出天之晓，江山笑，烟雨遥，屠浪屠尽红尘俗世几多娇，清风笑，景夜寂寥，
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下次回来再分享其余的两位才子，多谢大家收听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，我们继续分享今日的题目，香港传奇时代的四大才子。第三位四大才子之一就是王占了。王占以歌入诗，以情道世，他生于广州，在1941年出世，逃难之后来到香港没多久，就在港大中文系毕业。他擅长写词，他写词之多字数累计有过千万。他曾经与顾嘉辉辉煌组合，被誉为香港词坛教父。王占写过超过1000首歌曲，写下的著作包括《上海滩》《狮子山下》《沧海一声笑》等等脍炙人口之作啊。他的歌曲成为香港粤语流行乐坛的奠基的歌曲之一，这些的歌词不单止诗意十足，还很贴近当时的生活，他深刻地反映了香港人的心声，也都有香港的社会情怀在里面。王占才气横溢，幽默洒脱，他涉足影视、文学和做主持，他亦都曾经经历人生的低谷。在1990年代，他曾经因为负债陷入了绝境，一度萌生轻生的念头，但最终因为母爱挽回了他的生命，他于是发奋还债，最终东山再起。王占曾经在访问里面这样讲过，是我的妈妈救了我，因为我不舍得她，我觉得我不可以将痛苦留给一个这么爱我的人，那个是我的妈妈来的，于是我就没有跳了，我没有跳就要继续生活下去，生活下去那怎么算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拼命去做事，拼命去还钱了。在2004年的11月，王占因为末期的肺癌于是离世，享年63岁。他曾经感慨，人是不能够超越死亡，但李白的诗仍然能够超越穿越时间。至今王占的曲词亦都早已超越了时间，长留在香港人的心里面。
接着来我们听一首由王占作词、顾嘉辉作曲、罗文主唱的《狮子山下》。
总有欢喜，难免亦常有泪。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是欢笑多于喜爱。人生不免崎岖，难以绝无挂虑， 既是同舟，在狮子山下且共济，抛弃去困求共居。放开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。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，
大家都非常之熟悉的啦。
最后一位才子就是金庸，金庸原名查良镛，金庸生于中国浙江，1924年出世。金庸自幼就爱读经史子札，少年的时候已经文采飞扬。1948年他来到香港任职报社，1959年就是他创办了明报，并将明报发展成为报业的王国。为什么金庸会突然开始创作武侠小说？这个就要追溯至1954年，当时澳门举行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擂台比武，太极拳大师吴公仪对战白鹤派陈克夫。该场的比赛吸引了过万名的观众，引发当时社会对于武林和江湖的热烈讨论。在当时新晚报任职的金庸目睹同事梁羽生所撰的武侠小说《龙虎斗京华》连载大受欢迎，于是他就以金庸为笔名开始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，他并迅速地声名鹤起。其后他陆续推出多部经典的作品，直至1972年完成他第15部作品《鹿鼎记》之后，他就封笔不再写了，不再创作武侠小说。关于封笔的原因，金庸曾经讲过，曾经有作出以下的解释：我现在自己研究学问，研究历史，写小说，我觉得对自己是一种负担。金庸的笔下江湖世界情感非常之真挚和丰富的，他成功塑造出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，例如郭靖、黄蓉、杨过、小龙女等等，深受读者的喜爱。他并影响了数代的华人，凭着深厚的历史素养和独特的文笔，他将中国历史、哲学、武术巧妙地融埋在小说里面，使到作品蕴含丰富浓厚的中华文化。自1980年代起，金庸的武侠小说逐渐成为国内国外华人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，多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。他的作品更加被中国大陆、台湾、新加坡及香港等地的教育机构选为语文科教材的范例。金庸在2018年就辞世了，享年94岁。尽管他已经离世，他的作品和思想至今仍然在华人圈广泛被流传，被誉为当代华人文坛巨匠。他的文学成就不单止在武侠小说，更加成为华人文化的重要象征。我们看回四位的才子，一个金庸用他的剑笔足迹于江湖，一个倪匡用他的奇幻的思想闯荡宇宙，一位黄沾用他的歌词去感动人心，一位蔡澜用他风趣谈吐风生来活出他的人生。四位才子以笔为剑，以人生为戏，塑造出一个属于才子、属于香港、属于华人的文化盛彩。他们都不惧死亡，因为他们一早已经生活得多姿多彩了。
现在他们已经在天上重聚，或论文史、或者谈风月，举杯畅饮，不问生死。而我们只需打开他们留下的文字，看过的画面，听过的旋律，就可以再次遇见他们的灵魂。